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场火药味儿挺足的辩论，
是关注度很高，
主角是两位美国政坛的可以说重量级人物了，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加伦·纽森，
对，这两人。
这场辩论是2023年底福克斯新闻办的，你可能想，一个州长辩论有啥特别的？
对啊，为啥要专门拿出来说？
关键就在于这两人还有他们代表的红州佛罗里达和蓝州加利福尼亚，真的就代表了美国当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理念。
没错，
不同的发展方向。
没错，就是两种模式的直接碰撞。
我们手头正好有这场辩论完整的文字记录，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这里面把那些最关键的信息、最激烈的交锋点都给捞出来。
对，帮你看看他们各自的论点是什么，政策有啥不一样，还有背后那些价值观的冲突。
就像给你做了个精简版报告，让你快速把握住这场对话的核心。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就正开始。说起来这两州长啊，一上来就没客气，直接就奔着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去了。
哪个现象？
就是人到底在往哪走，人口流动的问题。
啊，对，这个确实是辩论的开场戏，不过整场辩论涉及的范围其实非常广。
是吗？都聊啥了？
哎呀，多了去了，经济、移民、犯罪问题、新冠怎么应对、教育、堕胎权，基本上美国社会吵得最凶的几个话题都吵了一遍。
哇，
核心就是两个人都想证明我们州的模式更好，你看对方那个州简直就是失败的典型，
互相拆台。
对，我们就先从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口流动开始，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行，这个点确实很有意思。辩论里提到了一个趋势，就是说这几年呢，好多美国人正从加州这种蓝州往佛州这种红州搬。
嗯，有数据支持吗？
有，说是2021年到2022年，加州净流失了大概75万居民到其他州。
啊，75万不少啊。
而佛州呢，同期反过来净增加了超过44万来自其他州的居民。
一出一进，对比很明显。
对，德桑蒂斯肯定是抓住这个点猛攻了。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把这锅可以说是完全甩给了 Newsom 的左翼意识形态。
哦，具体怎么说？
他列了一堆理由，比如加州税太高了，然后那个防疫措施搞得太严，封锁太久，他还特意提了那个事儿。
那个事儿
就是 Newsom 自己被抓到违反规定去一个特贵的餐厅法国洗衣房吃饭。
哎呦，这个事。
对，还有学校关门时间太长影响孩子，再加上犯罪率在涨，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高得吓人。
嗯，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实在的问题。
他甚至还爆了个料，说 Newsom 自己的岳父岳母都受不了加州，搬去佛罗里达了。
哎，真的假的？
他是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你看连你家里人都用脚投票了。他的核心论点很简单，我们佛州的保守派政策管用，你们加州那套已经失败了，把人都赶跑了。
这招够狠啊，直接拿家人说事儿。那 Newsom 呢，他怎么回应？面对这个人口流失的数据，他不能装没看见吗？
Newsom 的回应挺有策略的，他没有直接去纠缠那个75万和44万的具体数字。
哦，他怎么说？
他先是反驳了一下，说哎，过去两年从佛州搬到加州的人其实比反过来的还多。当然这个说法后来就成了个罗生门，双方各执一词。
嗯，数据打架了。
对，但他更主要的策略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去，他强调加州的硬实力。
比如
加州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啊，这个体量，然后是创新硅谷嘛，高科技、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这些都是领先的。还有加州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系统，
就是说我们底子厚，实力强。
对，他想表达的是加州是领头羊，你们拿短期的人口波动说事儿，是德桑蒂斯为了选举搞的政治攻击，我们加州没有对手。
这就有意思了，你看啊，一方拿着人往哪儿走，还有老百姓抱怨的犯罪啊、生活成本呀、说你不行。另一方呢，就拿出 GDP、高科技这些宏观大树，说我很强。
对，
那你说这两种说法，哪种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更能说服人？可能真的看你看听众到底更看重什么了。
对，这背后就是衡量标准的问题。
好， 聊完人往哪儿走，那肯定就得谈钱了。税收和经济，这绝对是轰蓝模式的一个核心战场。
没错。
辩论里也亮了数字，加州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是 13.3%，
这个很高了。
而佛州呢？零。
零所得税，这是佛州一大卖点。
对，还有销售税，加州 7.25%， 佛州 6%， 汽油税差距更大，加州每加仑7.7还多，佛州才3.5左右。
哇，汽油税差一倍多。
不过也有例外啊，比如房产税，加州的平均税率 0.75%， 反而比佛州 0.91% 还低一点。
哦，这个倒是有意思。
那面对这个高税收的标签，纽森他是怎么辩护的呢？他总不能说高税收好吧？
他辩护的角度是公平。他说问题不在于税高不高，而在于税是向谁收的。
嗯，什么意思？
他反过来攻击佛州的税收体系是退步的 regressive。就是说，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他们实际交的税占他们收入的比例，可能比加州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还要高。
哎，是这样吗？
他是这么论证的。他强调，加州的高税收主要是冲着最有钱的那批人去的，是为了搞财富再分配，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他还举例说，像德州那种也没有州所得税的州，但因为房产税之类的特别高，很多普通人最后实际掏的钱可能比加州居民还多。
就是说，不能只看所得税，要看整体税负，而且要看谁在承担这个税负。
对，他想说明，我们加州收税是为了公平，体现的是不同的价值观。
这个角度确实有点意思，但德桑蒂斯肯定不买账吧？他怎么反驳？
德桑蒂斯的反驳很直接，他就说，你加州搞这么高的税，特别是所得税和汽油税，直接就压垮了工薪阶层和中产家庭，把他们都逼走了。
嗯。
他描绘的画面是，加州贫富差距巨大，一边是硅谷的亿万富翁，另一边是中产阶级被掏空，日子过得很艰难。
那经济问题呢？他还说了什么？怪到联邦政府头上了。
对，他说就是因为拜登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普通人连买菜、住房都困难，加州受害尤其严重。
嗯，这倒是当时很多人都在抱怨的。那具体的经济数据呢？比如失业率，他们吵了吗？
吵了。德桑提斯就强调，我们佛州失业率当时只有 2.8， 你们加州呢 4.8%， 比我们高多了，
差了2%。
对，他用这个来证明佛州经济更有活力，还批评加州是搞指令性经济，管得太多。
那纽森怎么回应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纽森就把功劳往大了说，往联邦政府身上赢。他说，你看，拜登总统领导下，全国就业增长了1400万个岗位，失业率是历史低点，特别是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就业情况改善很明显。
就是说大环境好。
对，他还提到制造业回流，而且还点了一下说，你们佛州经济增长也得感谢联邦政府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些投资啊。潜台词就是，你的成绩里也有我们民主党政府的功劳。
好好，这也有点抢功的意思了。
互相争功诿过嘛，政治辩论常态。
好，经济税收聊完了，下一个重点，公共安全，也就是犯罪问题。这个话题估计火药味也不会小。
对，非常激烈。
辩论里引用了 FBI 的数据，2022年加州的暴力犯罪率每10万人有499.5起。
嗯，
这个数字比佛州的258.9起高了快一倍了，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不少。
这个数据对加州确实不利。
德方体斯肯定是抓住这个数字不放了，他是怎么攻击的？
他就直接指责纽森和加州的政策是把罪犯的利益放在了公共安全之上。
话说的挺重啊。
对，他批评加州对一些犯罪太宽容了，比如现在大家很关注的那个零售盗窃，就是零元购，还有对一些性犯罪者，特别是针对儿童的处罚太轻。
嗯，
他还讲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去旧金山，肩上碰到警察，那个警察偷偷感谢他，说感谢他为执法人员说话撑腰。
又是讲故事。
对，他想营造一种氛围，就是加州的政策让警察都没法干活了，坏人横行，治安越来越差。
那面对这么直接的指控和难看的数据，纽森怎么回应？他总不能说犯罪率高没事吧？
纽森的应对还是老策略，转移战场。
又转移，转到哪儿了？
他不跟你纠缠那个总的暴力犯罪率，他把话题引向他认为自己更有发言权的领域，谋杀率和枪支暴力。
哦， 这个有什么说法？
他说，你看啊，全美国谋杀率最高的十个州里边，七个是共和党执政的红州。他还直接点名佛州的几个城市，像杰克逊维尔、奥兰多，说这些地方谋杀率很高。
嗯，
他还特别强调，佛罗里达州的枪支致死率比加州要高66%。
哇，这个数字也挺惊人。
最激烈的是他提到了发生在佛州的那起非常惨痛的帕克兰学校枪击案。
对，这个影响很大。
他就指责德桑蒂斯说，你作为州长，惨案发生后非但没有加强枪支管控，反而还签署了允许无证持枪的法案。他说这等于是让重罪犯更容易拿到枪。
无证持枪法案，德桑蒂斯怎么回应？
德桑蒂斯马上就反驳了，说你这完全是误导，重罪犯本来就不能合法持枪，我签的法案是保障守法公民的持枪权，跟犯罪分子没关系。
这就又是一个争论点了。哎，等等，我记得辩论里还提到了一个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数据。
对，是的，引用了一个数据库的统计。
数据是怎么说的？
数据说，从2019年他们各自上任开始算，加州发生了21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就是一次死亡4人及以上的那种。
21起。那佛州呢？
佛州是9起。
21对9，这个数据好像，对牛孙刚才那个论点不太有利啊。他不是说加州枪支管控更严更安全吗？
对，这个数据出来，德桑迪斯肯定就抓住机会了。他就说，你看嘛，你们加州枪法那么严，结果大规模枪击比我们佛州多得多，说明你那套严格的枪法根本没用，反而让好人没法保护自己。
那牛森怎么解释这个数据？
牛森就还是坚持说，枪支安全措施能拯救生命。他认为加州的枪支管制从整体上看是有效的，不能只看个别数据。然后他又把话题拉回到帕克朗枪击案，指责德桑蒂斯不顾受害者家属的呼吁，拒绝加强管控。
所以你看，犯罪问题上他们又是在不同的维度上打。
没错，
德桑蒂斯拿着整体暴力犯罪率和对犯罪的所谓纵容说事。牛森呢，就猛攻谋杀率，尤其是红州的谋杀率，还有枪支暴力和枪支管控，
各说各话。
那对咱们普通听众来说，到底哪个指标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治安好坏，或者说更能影响你的安全感？这可能真是个挺复杂的问题。
是的，没有简单的答案。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下一个话题，这个绝对是疫情时代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缩影，新冠应对。
这个话题肯定吵得很凶。
对，加州和佛州简直就是走了两条完全相反的路。
加州是全美国第一个搞居家令的，特别严格。
对，牛森当时很早就行动了。
而佛州呢，德桑蒂斯是出了名的反对封锁，反对强制口罩，很早就推动复工复课。
他成了开放派的代表人物。
是，但辩论里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甚至有点反直觉的数据点。
哦，是什么？
就是说，虽然他们俩的路子差那么多，但如果看调整年龄之后的人均新冠死亡率，这两个州的数据居然非常接近。
啊，真的吗？差别不大。
对，而且据说都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当然了，双方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后来也吵起来了，但这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儿，对吧？路子那么不一样，结果好像差不多。
这确实有点挑战大家的固有印象。那这部分他们是怎么交锋的？
这部分的火药味可以说是整场辩论最浓的地方之一，非常情绪化。
可以想象，
德桑蒂斯那边火力全开，他痛批牛森的封锁政策是灾难性的。
怎么个灾难性？
他说，你这个封锁摧毁了经济，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尤其是你屈服于那个强大的教师工会的压力，让学校关了那么长时间。
啊，学校关闭问题。
对，他说这对整整一代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学习损失和心理创伤。他坚称，我们佛州早早开放才是正确的，既保住了经济，也保护了孩子。
这话说得非常重啊。那牛森怎么反击？他总得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吧？
牛森的反击同样是毫不留情，他直接指责德桑蒂斯是政治投机。
政治投机？
对。他说，德桑蒂斯一开始其实也听科学顾问的话，比如福奇的建议，他自己也戴过口罩，但后来为了迎合共和党里面的那些极端的声音，就完全抛弃了科学。 牛森说，就是因为德桑蒂斯这种搞法，导致佛州数万人不必要地死亡。他还引用了另一个口径的数据，说佛州的人均死亡率比加州高了，但是
29%。 29%? 这跟刚才说的接近可差远了。看来数据本身也在打架。
对，数据口径不同，结论就可能完全相反。纽森还反驳说，要说学习损失，疫情期间佛州孩子的学习损失其实比加州更大，经济恢复也更慢。
太真是针锋相对。
他甚至直接要求德桑蒂斯为佛州死那么多人、孩子学习受损这些后果道歉。
要求对方道歉，这在辩论里可不多见。
是啊，可见当时有多激烈。
看来啊，关于疫情应对到底谁对谁错，这笔账在美国还远远没算清呢。
短期内恐怕也算不清。
好，我们接着看教育问题，这又是一个红蓝分歧特别大的领域。
对，尤其是这两年。
这里也有个挺有意思的数据，佛州在 K-12 教育，就是中小学教育上，人均花的钱一年大概$102,000。
嗯，
加州呢，超过$160,000。
加州花的多。
对，加州头目明显更高。但是在一个挺有名的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搞的那个全美各州教育排名里，
结果怎么样？
结果佛州排第一。
哇哦，花钱少排第一。
而加州呢，只排在第20位。
这难道真的说明教育这事儿砸钱不一定管用？
这个数据确实让人思考。不过就像你可能猜到的，辩论的重点很快就跑偏了。
跑哪儿去了？
从钱和排名迅速滑到了现在吵得最凶的文化争战议题上。啊，就是那些关于教什么不教什么的争论。
对，德桑蒂斯的核心论点是家长权利。他特别强硬，坚决反对在小学低年级进行他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灌输。
性别意识形态，这词儿听着就挺……
对，还有就是反对教那些不适合孩子年纪的内容。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本书。
展示书？什么书？
一本图画小说，叫《性别 queer》（gender queer）。他说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是色情，绝对不能出现在学校里。
直接说是色情。
对，他指责 Newsom 还有整个加州的教育系统都被左派和教师工会控制了，利用学校强行推动他们那套激进的议程。
啊，家长权力对抗性别意识形态，这听着火药味就很浓。那 Newsom 肯定不能认。
当然不能认。 Newsom 反过来就指责德桑蒂斯，说你在佛罗里达搞禁书狂潮。
禁书狂潮。
对，他说光去年一年，佛州就禁了1400多本书，很多都是关于 LGBTQ 群体还有非裔美国人历史的。
1400多本，这么多？
他是这么说的。 Newsom 把这称为文化清洗，说德桑蒂斯是在利用教育来煽动社会分裂和仇恨。
文化清洗这词儿也够重的。
他还挺聪明地引用了一个例子，说当年共和党的偶像里根总统曾经反对过加州一个歧视同性恋老师的提案。他拿这个来暗示，你德桑蒂斯现在搞的这套连里根都不同意，你背叛了共和党的传统。
哎，这招可以啊。那对于具体的指控呢？比如那个性别 queer 的书。
对于具体的指控， Newsom 就辩解说，加州宪法保障家长的参与权，所谓的性教育也只在中学阶段才进行。他还说，德桑蒂斯声称加州允许别的州的未成年人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加州做性别肯定治疗，这完全是谎言，是在攻击家长权利。
嗯，教育领域的文化战争看来真是越来越激烈了。
是，而且往往是各说各话，互相指责。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争议性可能一点不比教育小的堕胎权问题。
对，自从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之后，这个问题在美国就炸开了锅。
两州的立场可以说是代表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两个极端了。
确实是这样。 Newsom 这边是坚定捍卫加州的现有法律。
加州是什么立场？
就是保障女性在胎儿具有医学上所谓的存活能力之前，通常认为是在怀孕24到26周左右吧，有权选择堕胎。当然，如果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那是例外。
24到26周之前，那德桑蒂斯那边呢？佛州？
佛州就非常严重了。 德桑蒂斯先是签了一个15州的禁令，后来更是加码签了一个6州的禁令。
6州？
对，就是一旦能检测到胎儿心跳，大概在怀孕6周左右，堕胎就变成非法的了。
嗯，6周，这个确实非常非常严重了，因为很多女性在怀孕6周的时候，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已经怀孕了。
对，这就是纽森猛烈攻击的一点。
他怎么说的？
他就说，你这个6周禁令，简直是极端主义，完全剥夺了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基本决定权。他还特别提到，佛州这个法案一开始甚至没有给因为强奸或者论伦而怀孕的受害者留下任何例外条款，虽然据说后来加上了。
嗯，
他辩称，社会上很多人担心的所谓晚期堕胎其实是极其罕见的，通常只发生在一些悲剧性的情况下，比如发现胎儿有非常严重的畸形，或者母亲的生命面临严重危险。他说，这种时候做决定的应该是女性自己和她的医生。
那主持人有没有追问他，比如到了怀孕晚期7、8、9个月的时候，加州是否也应该有任何限制？
问了，但是纽森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怎么回避？
他没有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就反复强调，我们要信任女性，相信他们和医生会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然后他就反过来指责德桑蒂斯，说你不要试图转移焦点，掩盖你自己那个极端反堕胎的真实目的。
嗯，回避了直接回答。那德桑蒂斯呢？他是怎么为他那个生命文化 culture of life 的立场辩护的？他怎么回应纽森说的那些？
德桑蒂斯的核心观点很简单，只要检测到了心跳，那就意味着一个独特的生命已经开始了，这个生命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有什么论据吗？
他也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叫 Penny Hopper 的女性说，她当年是在一次晚期堕胎手术中幸存下来的婴儿。她用这个例子想说明，每一个胎儿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她也很重要。
嗯，
他还直接反驳了纽森关于晚期堕胎原因的说法。他说，根据我们佛州的数据，超过15周进行的堕胎里面，88%是选择性的，并不是都像你说的那么悲剧。
88%是选择性的，这个数据和纽森说的很不一样啊。
对，还他猛烈批评加州，说你们竟然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堕胎，甚至一直到出生那一刻都可以。他反复追问纽森，一个已经有心跳、能感觉到疼痛，甚至离开母体都有可能存活的胎儿，难道不应该受到任何法律保护吗？
这个质问很尖锐，纽森怎么回应？
纽森就没正面回答，而是反将了一军，直接问的桑蒂斯，那你告诉我，如果你当选总统，你会不会签署一个全国性的6周堕胎禁令？
嚯，直接把问题抛回去了。
对，
看来在这个堕胎问题上，双方的价值观、道德底线完全是拧着的，基本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点，
是几乎没有妥协的空间。
辩论最后好像还有一个快速问答环节，涉及了其他一些话题，还有对拜登总统的评价。
对，有这么一个环节，也挺有看点的。
多问了啥？
比如让两人给当时的现任总统拜登打分。
哦，怎么打的？
纽森给了个 A， 还说是大师级表现。
A 大师级，评价很高啊。德桑蒂斯呢？
德桑蒂斯简单直接，失败， failing。
哈，果然。还问了什么？
还问了拜登的健康状况。德桑蒂斯就直说了，说拜登认知能力明显下降，这对国家来说是危险。他还捅了纽森一刀。
哦，怎么说？
他说，你纽森私下里肯定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还指责纽森说，你现在表现得这么活跃，其实就是在搞硬子选之硬子选选，为自己将来选总统做准备呢。
哎呦，直接说人家在搞硬子选接，纽森怎么回应？
纽森当然是立刻否认。他说，我宁愿要一个100岁的拜登，也不想一任何年龄的德桑蒂斯。
哇，这个话也够狠的。
对，他还再次强调自己绝对支持拜登和哈里斯竞选连任，自己没想法。
嗯，那其他几个快问快答的话题呢？比如能源、无家可归者，还有中国问题。
这几个话题虽然时间不长，但也都是典型的红蓝分歧点。
简单说说。
能源这块，纽森怪大石油公司贪婪，导致加州油价高，他要推清洁能源。德桑蒂斯就怪加州的环保政策太激进，说你们搞绿色能源强制令，迟早要停电涨价，我们佛州就要大力发展化石燃料。
一个推绿，一个保油。
对，无家可归者问题，
这个加州的数据确实很难看，十几万，比佛州多得多。德桑蒂斯就说，这就是你们左翼政策纵容吸毒、纵容随地大小便的结果。他还提到了旧金山那个著名的人类粪便地图 APP。
嗯，那纽森怎么说？
纽森承认问题严重，但他说这问题根子很深，得追溯到里根时代关闭精神病院。他强调自己是第一个真正投入资源解决问题的州长，已经安置了好几万人了，然后反过来批评佛州的心理健康服务系统不行。
又是互相指责。
最后一个中国问题呢？
中国问题上，德桑蒂斯立场非常强硬，说中国是头号地缘政策对手，必须强硬对抗，搞经济脱钩。他还禁止中国在佛州买土地。他批评纽森前段时间访问中国是去叩头。
那纽森怎么为访华辩护？
纽森说，我去中国是谈正事的，比如芬太尼问题，我是去对抗中国的。他还反过来指责德桑蒂斯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立场虚伪。
嗯，也是针锋相对。
对，
好了，听我们把这场德桑蒂斯对决纽森的辩论从头到尾这么一梳理，相信你啊，现在脑子里已经能很清楚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途径了。
嗯，确实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画面。
一边是以佛州为代表的强调低税收、自由市场、传统价值观，还有强硬执法的所谓红州模式。
对。
另一边呢，是以加州为代表的强调政府要积极干预解决社会不公、保护少数群体、注重多元包容，还要优先发展环保的蓝州模式。
是的。两种路径选择。
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两个州长在台上吵架那么简单，这更像是美国未来到底要走哪条路的一次预演，或者说一次集中展示。
说的没错。
这场辩论里面充满了各种数据，互相指责，还有不少人身攻击。但是如果我们能稍微拨开这些表面的政治辞令，或者说口水仗，
看到更深层的东西。
对，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两种治理模式背后到底体现了哪些关于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社会的不同想象？他们各自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关于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个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社会成员之间有什么责任这些基本假设之上的？
对，这些确实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哪一种模式描绘的未来途径更能让你产生共鸣，或者反过来说让你觉得担忧？哪种模式又更符合你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体会？
这些问题可能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对，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这场辩论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去思考这些复杂问题的素材。希望咱们今天的这番深入解读啊，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些议题，也能启发你自己的一些判断。